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今天看创世纪二十四章，我要讲了一个题目，有一点，我认为寻求的过程，寻求的过程，但是我要怎么讲都很精彩哦，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很精彩，那再加上他人生的经历也很精彩，所以怎么讲都精彩。但是在这一章里头，寻求的过程，那当中的要素因素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总有一个共同点，当看这一章的时候，是以撒娶妻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篇章。可是在这个精彩的篇章当中，我今天早上读的时候也是从这一章很长的经文里头看到不同的人物，可是这不同的人物他们都有不同的一个人生的命定，而他们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你就发现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我们可以说他是蒙福的人生。为什么他们人生蒙福呢？因为他们都有神，而且不但是有神，他们在顺服神、听从神的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就经历了蒙福。所以这一章可以说是他们都有一个听从的耳，从亚伯拉罕怎么听，从仆人怎么听亚伯拉罕，从利百加怎么听整个现实的环境的带领，从拉班怎么听事情来到这个地步，从以撒怎么听，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听，而听就成为了他们一生的蒙福。所以我想这一章听从而一生蒙福，可以说是这一章的整个情节当中的一个共同点。那我们来看，第一，是亚伯兰是听从神的。亚伯兰的听从神，这个是从他的过去的人生里头都一直给我们看到，一直来到24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好像说了一个结论。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年老的亚伯拉罕在圣经里头说了这一句总结的话，就是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为什么他会蒙耶和华赐福？原因很简单，从被呼召的时候他就听了，他就顺服了。在他人生当中，他因为相信，因为听从，所以他就承接了应许。我就在很快速的回顾里头，把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其实就回想了亚伯拉罕经过了很多东西，这个也可以说就是他蒙福的。比如说蒙神呼召，领受应许，打仗胜利，你知道这个是跟四王五王的那个打仗，为什么一个平民可以胜过王？你会看到因为神站在他这里，他是一个蒙福的。他感恩奉献，他有的他会献上他的十分之一，你看到这个是他的一个蒙福，他可以献上。然后产业丰富，这个是我们在很多片段当中就看见形容他的牛羊牛群、羊群、骆驼金银很多，越来越多，每一次都形容越来越多，所以他产业丰富。第三第六，他做神朋友当中提了很多做神朋友，因为这是圣经中很特殊的描述。当神要审判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说我岂可不让我的朋友知道，或者我岂可不让亚伯拉罕知道。所以你看他做神朋友，他也做神先知，就看到他被描述在亚比米勒的这个事件上面，神怎么尊荣他，称他为先知，被人敬重，割礼的盟约，得子的传承，信心之父，得永久的地，夫妻恩爱，被神称赞，万国之福。我就很快速的回顾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我用了15个形容词，这15个形容词其实都可以表达这一句话所说的，将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蒙福呢？你发现关键是他听从，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从老仆人怎么听从主人的这件事情上看见他怎么蒙福。那这个老仆人从12节那边就说到，他就说一句话，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那么我们再看27节， 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再看51节，看了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的主人的儿子为妻。然后52节，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那在这几个经文的描述当中，或者说从更开始的时候，他怎么样被拣选？亚伯拉罕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为他的儿子来娶媳妇。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说是最重要。为什么？因为撒拉已经去世了，那意味着说传宗接代的事情是要传承给应许的以撒。那以撒要有妻子，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个神的应许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那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要选最重要的人，或者是最能干的人，或者最信得过的人，最忠心的人。结果你会看到，就是他家中的这个老仆人，这老仆人的意思，最老的仆人的意思，也给我们感受到，就是他是跟得最久的，而且他跟得最久，为什么他会一直跟得最久，而且是为什么可以那么备用？你会看到他应该就是那一个肯听的。你能想象吗？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托付你的一个手下，你会托付给谁？你会托付给那个最厉害的，还是那个托付给那个最愿意听的？你会看见有时候厉害，可是因为厉害就太厉害了嘛，那假厉害，或者说他就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未必是按照你的想法。可是肯听这个数值就很显然，肯听他就会按着你想要的，按着你的心意，因为他会听。就正如亚伯兰怎么听神，他怎么听亚伯兰，所以我看到这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特色。那他也因为跟了亚伯拉罕嘛，所以他也明白，如果不是神赐福，我主人也不可能这样子的凡事顺利，去到哪里都蒙福。所以他深知到这一点，所以他也体会，他也经历，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受割礼的人啊，因为亚伯拉罕的家族都是受割礼的，所以他也跟神有约。所以就换一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懂得寻求。他的寻求就是这种寻求是，如果我们从理性来想，诶，那个可能性不高。我碰到一个女子，我跟她要水喝， OK， 这个没问题，这个也许不是太难啊。因为如果很多人在打水，因为在路途当中你口渴了，你有需要了，跟她求个水，这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十匹骆驼哈，当我们这里讲到那个十匹骆驼我的骆驼也给我的骆驼水喝，那这个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所以他求了这两个印证，结果我们看见这是他信心的一个祷告。所以当事情一路看见，他几乎所想的所期望的他都看到一五一十，不折不扣的完全按照他所期待的来发生。所以你会看见从一个办事的仆人的角度，什么叫蒙福？蒙福就是我要办的事都亨通，都顺利，都可以办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蒙福。他就是那个会被奖赏的，他就是那个会被称赞的，好，那个就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那我们也看见他的忠心是从他的简单的这几个行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透，尤其是当长途跋涉来到这个故乡乌尔的这个地方，那应该说是很疲累了，应该说我先吃个饭睡个觉明天再说吧，这个是很自然的，或者不然就至少我坐下来歇一歇吃个饭了我们再来慢慢谈。可是我们看见在33节这个老仆人的反应是，如果当他被邀请来吃饭的时候，他就说慢点，如果我不把这事办妥，我还不能坐下来吃饭。所以你会看到他的那种忠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会选他，因为我相信这不是一朝一夕， 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品格或者品性。你想象主人托付他一个东西，他就是要尽心竭力的把事办好，否则的话你叫他哎慢点慢点，不行不行，我要赶快把它做完先，这事如果不办好，我总是不安心。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数字，也因为这个数字牵涉到他是顺从听从主人的一个吩咐，所以你会看见结果在他所办的事情上事事亨通。我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生命的一个学习，又是关乎到听从。那第三，当我们看拉班怎么顺服神，从50跟51节那里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啊，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那背后有其他因素，也许圣经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是从这句话的当中，你会看到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回答，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就不能对你说好说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要把家中的妹妹拉班，看起来他是家中掌权的那一个人，他虽然不是父亲，他只是哥哥啊。虽然比土利父亲也在，可是拉班却似乎是家中那一个掌大权的那一个，所以就好像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决定他在考量。然后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会看到当有一个这样的要求，要把我的妹妹带走，而且这一带走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都很难说，因为当时没有飞机，连车都没有，所以路途那么遥远，那不是买一张机票就可以回来的，所以还会不会再见面又没有手机，又没有 Skype 又没有 WhatsApp 就是总之就是很可能这一别之后就没有再见面了。那所以这个事情的决定恐怕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可是他却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的回答，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回答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可见他有一个判断。他在听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毕竟也是认识神知道神的，所以当他在听的过程当中，他心中似乎也有一种的衡量，一个的判断，的确如果不是出于神，事情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时候，当下他可以下了一个结论，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我们几乎不能够跟你讨价还价，因为这事如果是出于耶和华，我们就要听。所以从一个角度，拉班他也听神，拉班他也听这个仆人，再加上拉班最后他也讲，当然因为当事人是利百加，所以也要问利百加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到拉班因为敬畏神，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愿意听。因为他这个愿意听，我们看见所蒙的福是什么呢？他所蒙的福，原来他们家中的这个妹妹就成为了万国之母，而且拉班给了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很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祝福里面，拉班对利百加说了一个这样的祝福，在60节，我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样的一个祝福，你会看见是带着神的启示的，因为成为多国之母，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后来也对撒拉说的，可是神没有对别人说，可是拉班竟然也会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句话的背后，因为他愿意回应的时候，他祝福他的妹妹的时候，这个回应似乎神也给他有这个感动，你要成为千万人的母，你看见是跟神的启示一致的。然后他再加上说，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句话我们看见是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经历了这个信心很伟大的一个夸胜之后，神再一次的祝福他，我们看到这个是在先前我们读在那个22章60节是吗？二十二章的十九节， 十七节，二十二章的十七节那边，当神再次的祝福他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那得着仇敌的城门，从历史的背景我们看见他们进迦南怎么样得迦南为地，这个是得着仇敌的城门。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得仇敌的城门恐怕是当一个人被仇敌掳掠，就是没有福音，一个人失去人生的盼望，一个人几乎要寻死，可是当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些人的时候，把这些人扭转过来，甚至在关键性，我觉得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把我们放在这个中央点。如果从属灵的绘图放在这个狮子的头的领导的这条路，加兰伯面变领导，然后这个狮子头在喉咙的这个部分要发声，你会看见这是一个很关键，怎么样叫得着仇敌的城门。我觉得这个启示在这里我们先有一个预备，那具体的得着会是什么，我觉得神会接下来逐步逐步继续让我们看到。但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因为顺服，结果看见拉班的顺服，他妹妹怎么样蒙福，怎么样成为列国的祝福的这整个连贯，好，就这样下来。那最后我们再看就来到这婚姻里面的这两个主角，第四是利百加。利百加勇敢顺服勇敢的顺从。那利百加的顺从他们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敢，因为在57、58节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很简单，两个字，我去。不是我考虑一下，我再想想，我可以不可以先认识对方，先了解一下以撒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长得如何，他的品格如何，他有什么习惯，他有什么喜好，他为人怎样，他的兴趣是什么。其实有好多好多你要了解的东西。他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吗？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当他遇见这个机会，当他，你说也许他没有什么机会，我看起来应该不是。利百加他是怎么样，具有内在美外在美的一个女子，是非常难得。她的美到什么程度呢？她的美就跟莎拉的美是很类似的，活到90岁的时候啊，还有王要抢她做妻子的这样的美啊。利百加也同样有具备这样的一个外在的美。那从她跟仆人的互动当中，你会看到她的一种的温柔，她的一种勤劳，那再加上他的体魄也是非常健壮，这个可以想象因为刚才伟浩稍微形容了有关他怎么为骆驼打水其实他为骆驼打水的这件事情，我查考了一下，一匹骆驼可以在10分钟里面喝130公升的水130公升是多少呢？我们现在普通的矿泉水500ml 的那个就是属于半公升嘛一公升就是大瓶装的，那么130公升就是130瓶那种大瓶装的。你可以想一匹骆驼130瓶，试试看，伟浩你要拿130瓶那个矿泉水，大瓶的，你可能要分好几趟才搬得了，那是10匹骆驼的分量的话，那就是1300瓶，对，你会看到那这个女子如果要打那么重的水，1300公升的水的话，你可以想象她如果不是那种平时都在 gym room 里面在健身房锻炼的人，哇，她怎么样打这样的水？而且这个又不是她的一个 本来那天都计划好要来做的事情，只是看到而已，顺便啊就做了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健硕啊，体魄非常健硕啊，应该是那种所谓的那种有肌肉的那一类啊。但是你会看到他是外表美，内心也美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当下遇到一个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他的一个回应是：我愿意，就是我顺服，我愿意。那你会看到，因为这个顺服，嫁到远方，还不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何等的冒险。可是因为他的顺服，所以他就进到蒙福的，成为多国之母的继承人，本身也就成为多国之母。就看到这是一个蒙福。那最后我就把最后这个也作为一个总结，就是以撒也是因为听从而蒙福，他也是第五个也可以是一个总结，因为听从而蒙福。因为这一章的主角原本就是为着以撒来娶妻，那也因为从以撒的角度，你会发现以撒的人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品或者人格呢？我们应该可以估计得到，他是一个蛮安静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很有意见的人，他不是那一种要站起来说话跟做事的人。从他被献，从他娶妻，这一些都关乎到他自己的，他竟然怎么样就怎么样咯，爸爸说什么就什么，父亲为他安排婚事，他不恶化，老仆人帮他去挑选你想象今天你要娶一个老婆派你的工人你去帮我选一个这样就可以了吗？你很难想象。可是以撒竟然是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因为背后有神，他的顺服的心，他顺服父亲，他顺服也因着顺服父亲表达了他对神的顺服。那么以至于当事情是安排一个老仆人去做，他也顺服，就是这个老仆人去做。结果我们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那么完美漂亮兼具智慧内在美外在美的一个妻子。所以当下就说了一句话自从莎拉去世之后，妈妈去世之后，这才得了安慰很简单的一节经文就说了他结婚了，那么就得了安慰了，那么就深爱着他的这个妻子。那你会看到这叫做幸福，幸福或者蒙福原来是来自顺服。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六一一再给我们看到顺服而蒙福。当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岂不是也是顺服而蒙福吗？我想这一章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呀。我想师母应该也有一些回应。
好，弟兄姐妹们早。今天大家看到的好像一桩美事那我看到的是一个神用仆人我们的一个典范从亚伯拉罕怎么样用他这个仆人。所以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完成托付的榜样。那首先一个受托者能够怎么样被拣选成为要去完成托付的人呢？我觉得就照这一章所说的有几个第一，他是忠心的，所以这个老仆人是跟着亚伯拉罕最老的忠心的。第二呢，他是尽责的，所以他被派管理，还有呢他能够管理。第三，他有能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章也特别对我们同工服侍的人，对在职场的人，在各个层面，你如果被托付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三个层面是不是在那一件事情上你要被托付，你是可以忠心的，你是可以负责任的，然后呢你是有能力的。如果一个没有能力的，他被托付，坦白讲他很难完成的。这三个是人的条件要有的。那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自己看到我整理出来的几个原则几个步骤。第一，当他被托付的时候，他要很清楚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他要问得很清楚，所以要清楚原则，清楚所托付的到哪一个程度，应该要做到哪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被托付完成这一件事，那我应该要了解，而不是哦，你告诉我一我就做一，那我就等你告诉我二，不是的，你自己要拿捏要抓到。然后第二呢，正如亚伯拉罕提醒他的，你要谨慎。所以我们在凡事上，当我们被托付的时候，我们是要尽心去做，但是也要很小心的去做，而不是带着一个很轻率的态度，哦，你叫我做我就做咯，那我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咯，啊，这个态度我相信不是神喜悦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家都有讲他怎么样寻求神，祈求神，甚至就是求印证。那我想被托付的人当然也看那是什么事情，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有印证的啊。被托付如果靠我们人的能力，可能你能够做你所能的，但是如果又大又难的事要怎么办呢？耶利米书三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我寻求你，我求告你，你就把什么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一般人在受托做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份的这一个寻求，我们要跟神圣灵走得很近，我们要跟神求。哪怕你觉得哎呀这是小事很容易做的，但是你心里面有没有把神放在你身上，心里有没有跟神主同行，其实就是在大事小事上寻求神就像我常常说过去我讲过一个例子，后来大家都一直用我煮饭，特别煮大锅饭还是什么，其实我没有经验，那我要怎么办煮得好吃不好吃，甚至有时候用一些方式根本就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工具，我真的也是要求神的。那有时候因为是我的疏忽，有时候是我的不足，所以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在我的一些的经历里面，真的因为我很知道我自己，我常常说我不是有恩赐的人，我是什么都是半桶水的人。但是呢当神告诉我要去做的时候，我会跟神说，神如果你真的那么告诉我要这样做，我不会，我就只有跟你说你要帮助我。这是我跟神的一个常常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也盼望当我们要去完成托付的时候，我们的心要真的跟神求那有没有印证那是看个人的信心跟神的带领。那第四个层面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仆人很谦卑，也一直谨记着他的主人给他的教导，所以他知道神必引领，所以他带着感恩的心常常感恩，他说感谢神，他懂是神的引领让他可以这样顺利走到这一步，虽然还没完成，但是他懂得感恩神的引导。那第五个层面呢，我看到说他懂得尊荣他的上位者托付给他的。很常我们做了一些要去做一些艰难的工作，或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了，哎呀都是我的上司啊，都是某某人这样的事情叫我去做，开始埋怨了。但是我看见这个仆人完全没有，他尊荣他的主人然后相信他的主人所说的必定成就，然后他也领受他主人给他的祝福因为在第四十节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一直看到一个受托的人能够完成，神让他道路通达，因为他懂得做一个受托的人所以他就领受他的主人给他的这个祝福，道路要通达。第六个层面呢， 就是他也知道有神指引，所以他可以走合适的道路。可能我们要完成事情可以有一个方法、两个方法、三个方法甚至更多，但是应该走哪一条路呢？条条道路通罗马，那这个又来到寻求。那整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要完成的东西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会有转折，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埋怨？我们有没有认定神的带领、神的美意高过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常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会埋怨，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整个图画整个完成的神的心意啊。但是在这里，这个仆人很清楚知道神带我走合适的道路，所以哪怕有时候我们在一些艰巨的事情上，我们也要相信有神，神有最好的安排哦。那第七个层面就是，当他来看到他的印证啊什么都成就的时候，他马上伏下拜，当下就是马上的意思。这个仆人就拿出了金器什么什么，就做了这个定情之物这样的事，当下马上，没有拖延，没有迟疑，因为这一路他是与神同在的，他是抓住这个信心的应许的，所以整个东西在过程里面他很有把握，所以信心也加增了。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他看到神的时候他就马上做。求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是小心的，不敢马上做的啊！求神让我们更勇敢，在这个层面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做哦，不要顾得太多，太多了那个感动过了就没得做了。然后当然也就看到利百加马上的回应啊。那最后呢，我看到他怎么样完成他的托付呢？除了前面说叫他吃饭什么，哦，他要讲完，他要做完他应该做的。最后我看到，即使他把这个女子带到他的主人面前的时候，他还要做什么？将一切的事都告诉以撒，他要报告，而且不是报告部分，他要完全的报告。所以这个真的是给我看见这一个典范，这一个标准榜样啊，也盼望这也成为我们在服侍神，或是我们对我们工作上我们的上司上位者各方面，我们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完成托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道路要通达。